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50章21节开始，耶和华命令人去攻打巴比伦，就是耶利米书花了好几章特别集中文字在指责这个巴比伦，因为那是所有抵挡上帝的代表，也是所有上帝赐了恩典而他不肯信靠耶稣信靠上帝的那个一个代表哈。所以耶和华就下命令叫人上去攻击巴比伦，很重的话，追杀灭尽。23节，全地的大锤，这是巴比伦原来的情形。他像一个锤子一样，把全世界各地他想征服的地方，通通征服了。各位，耶和华命令谁去呢？是次要的。事实上，这是不是在讲巴比伦？或者说，这除了在讲巴比伦以外，还代表了哪些国家也是次要的？恐怕这就是所有的不认识上帝人的一个代表吧。那么他们曾经在上帝的祝福中强大，也在上帝的使用中成为侵略各国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上帝刑罚各国的一个工具，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信靠上帝的，所以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灭亡的。第24节，巴比伦呢，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和耶和华争竞。就这不限于哪一个国家，这也我想也可以包括每一个大公司，Microsoft、Apple 或者通用公司，或者是反正这些强大的势力，我们一点没有什么嫉妒或者在这个或者讨厌他们，我们只是说一个强大的文化文明系统体系思想，而不能够去归向曾经使用过他们的上帝，那是悲哀的哈。他们是不知不觉被缠住啊，你看到这些大的公司最后的垮啊，也是很悲哀的吧。那么大的银行的垮也是很悲哀的，大的国家的垮也是很悲哀的。那个不知不觉，就是其实是上帝在提醒中人忘记了上帝，就是你跟耶和华争竞，就是你不信靠他嘛，甚至你要跟他比高哈。25节，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这是以赛亚书也讲过的话，就这些话哈，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模式，先知都来这里用了哈。巴比伦是耶和华的恼恨的兵器，去处罚以色列或者其他的耶和华所恼恨的对象，但是他们迟早也成为耶和华要发怒消灭的对象哈。第26节，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还是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马代波斯，就历史上来讲，但是就我们人间，就是常常是讲到出其不意的一个攻击者嘛，然后丝毫都不留，把他们都杀尽。27节，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啊，这也是你不要等到上帝追讨你追上了，你真是麻烦哈。个人、团体、国家都是一样。28节，就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那如果我们不信神，或者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就常常会觉得巴比伦是上帝使用，击打以色列，然后神又要为这件事击打巴比伦，巴比伦好倒霉啊。如果我们看到人间的状况，我们就觉得这一点都没有倒霉，巴比伦出自他的贪婪，不是出自他的顺服，所以上帝也惩罚他的贪婪和残暴哈。29节呢，下半句，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的， 上帝会非常公平的对每个人，当你把耶稣为你所做的工作加在你身上，上帝就借着这个来拯救你。当你拒绝了耶稣为你所做的工作，上帝就为你，就根据你自己做的工作来审判你，那就一定是灭亡。啊，第31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对人间来讲的话，一般来讲，人死的时候就追讨日子到了。如果你要再扩大一点，就是最后审判的时候。个人的死亡，还有整个文明的死亡，都有哈。第3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啊！上帝会来伸这个冤，然后上帝会把继续讲到那个刀剑临到加勒底人，这个临到那些金夸的啊，这些人36节，他们就成为愚昧啊。这西方流行的话，神要毁灭人，先叫他疯狂啊。也有一点圣经的根据，这里也是神要毁灭一个人，让他先愚昧啊，啊，就是愚昧，就是你轻看上帝嘛，你不敬畏上帝，你就自己越来越愚昧了，啊，这些干刀剑临到38节，干旱临到啊，下半句人因偶像而癫狂，这些都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回去拜偶像就会癫狂，很多人离不开他偶像就癫狂。甚至我觉得很多的忧郁症什么是这些造成的，你看我们台湾也因为偶像就癫狂，那么最后你就癫狂后就自取灭亡。那个自取灭亡，第41节我们也想就历史上讲，这个是马代波斯的军队哈，也就跟以前巴比伦一样了，拿弓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历史历代这个军队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然后巴比伦在面对这时候软弱哈，不过重点是在上帝在这里掌管哈，44节的下半句，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我要让谁掌管什么地方，就会这样做哈。下面继续讲到巴比伦在。被攻击的那个状况哈，被刺杀，那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5节，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就是加了这一句话提醒你做一个对比。哎，我们是不被丢弃的哈。希望这一句话常常安慰我们。我们也常常用这个去安慰人，也提醒人了，我们不会被丢弃。各位，当罪的刑罚追上人的时候，那很狂妄的人就会绝望。我今天还收到一个，刚刚收到一个信，就是他觉得他罪很多，不会被赦免了，这就是上帝已经在提醒他了，当人不觉得有罪很狂妄的时候啊，那真是很麻烦。当他很艰难的时候会这样觉得，我们就继续要用福音来告诉他上帝的爱，我们不会被上帝丢弃的。不过我们也不要陷在第6节下半句，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啊，这耶和华报仇的时候，新约旧约里面也都有哈。神曾经使用耶和华，耶和华曾经使用巴比伦，第7节，使天下沉醉，万国癫狂，就是巴比伦叫人害怕，巴比伦的偶像叫人迷惑。我们也可以说各种思想的制度也常常是这样啊。第9节是一个抹泥的想法哈，就是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这不是说，应该不是说真的有人想要去医治他，最多我们可以说，可能神让但以理在的时候是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 就如同神让约拿去亚述的时候，让他们有悔改机会，他们可能有暂时的悔改，就像尼布甲尼撒也好，尼尼微城也好，但是如果不能继续持守的话，到最后这些医生只好回去，我们个人归回本国。我不知道是不是指那些最后归回以色列的人，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他的审判那么高，我们很少讲他的审判这么高哈，那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可以说是上帝来审判他，在穹苍之上那位在审判他，可以这样讲。不过你用另外一个讲法也可以，这是从在创世纪就有的，当亚伯拉罕接待了那三个神的仆人的时候，他们说一句话，所多玛的罪恶深闻于我，就是罪恶已经到我这里来，这罪恶已经堆到我这里来了。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痛苦深闻于我，那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在约拿书一开始就是耶和华对约拿说，尼尼微的罪达到我这里来了，这就是审判达于通于上天，就是实在你犯的罪已经堆到天上去了，这么多了，所以上帝一定要审判了啊！上帝一定要有所作为。第十节哈，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这当然是指着这些神的仆人所做的了，也可以指以色列中间那个信靠上帝的。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我们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这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讲哈。我们去报告，我们去锡安报告，牧羊人去跟他的同伴说，我们去报告人家我们所看见耶和华上帝成就的事，那是报告好消息，圣音降生了，这个是报告巴比伦灭亡了。这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传祸音啊，其实都是上帝的作为哈。好，耶和华定义要毁灭啊，十一节五十一章十一节定义要毁灭巴比伦，激动马代君王的心啊，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啊。耶和华的殿在耶和华的愤怒中被毁灭，被耶和华使用的器皿毁灭，也要毁灭这个毁灭他器皿的器皿哈。看到这些啊，就是我自己想，对我们来讲哈，比较最刺激的是明朝的灭亡啊，那我们比较熟悉崇祯皇帝的死。其还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大公司的垮，这个你到美国的戏骨看得最清楚，哇，一栋栋建筑怎么以前那么叱咤风云就没有了？你看到一个人一个文明的毁灭掉了，你看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也许我们去西安这些地方看考古会有这种感觉，也许你看万里长城，如果那个风吹来那个凄凉的感觉，你有这种感觉啊。这些在人间的强权的文明的衰和过去啊，其实都不是圣经的重点，在以赛亚书特别强烈，耶利米也有，重点在上帝的绝对的有权柄和他的不会过去。所以巴比伦的毁灭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过程，而永远存在的上帝，五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这个不只是在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因为他在讲到历史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巴比伦的兴衰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发声音，他可以叫水叫穹苍上的水降下来，这时候我们就想到挪亚的洪水啊。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啊，他造这些东西。这一位伟大的上帝，可是人在罪恶中居然不去敬拜他，而去拜偶像，那都是虚假的。所以追讨的罪，五十一章十八节，追讨的罪 最后是追讨拜偶像的罪，也就是不敬拜上帝的罪。啊，我真是非常感谢主，这世界上不信上帝，不管他那个公司多大，不管他权位多高，不管这个文明曾经多么的辉煌，我们基督徒，我们这里的每个人，十九节，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都好辉煌的字眼哈。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哈，世界上的文明、文化、强权、个人、团体，他们的份、他们的产业、他们所得到的最后是什么？就是灭亡。我们的份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的你现在的产业，你拥有的是什么？你拥有的还不是一块地，不是牛栏与蜜之地，还不是我们信友堂这么漂亮一个教堂。我们拥有的是上帝，雅各的份是上帝，就我们是上帝的，上帝也是我们的啊！就是这是基督徒的荣耀的地方。然后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不管是在过年过节，不管是圣诞节或春节，不管是追思礼拜或者是婚礼，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些会过去的世界和事件里面，我们有不过去的主，我们有永恒的主，我们也永远被你保守，我们也永远跟其他你的儿女、其他我们的家人会有属你的，都会在一起。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